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百姓对中共政权嘅怨恨越嚟越压不住，喺当局强制退林还耕、派农管土匪般执法、推出新版大跃进之后，5月2号传出相片显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嘅陵园里面竟然被挂上抗议条幅。
横幅写道。既然退林还耕平分忠良，就应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言外之意不如推平习仲勋陵园改种粮食。中共强制退林还耕，福建有农民种的十亩水仙花田被推平，成都原先投资400多亿人民币打造的100公里环城绿道被彻底推毁，准备改造为农田。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担忧和不满。他说，成都天府绿道号称世界最大的绿道系统，现在要退林还耕的是环城的100公里，而且部分绿道去年刚刚投入使用，今年推土机又来了，将公园改成田地。这么多钱的投入，那些都是纳税人的钱。这个就好像大跃进大炼钢那样，结果什么钢都没有炼出来。那时的遭遇结果就是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百姓担心中共制造新版大跃进会引发灾难的同时，也都警惕北京退林还耕强制种粮背后是备战台海。最近中国网上兴起反战旋风，有网民发帖说，如果发生战争我是不会去的，也都不会给我的孩子去。我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和平时期没人记得我们，有难的时候才想起我们，说什么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发福利的时候享受国家待遇的时候都未给过同等待遇，哪个喜欢去哪个去，反正我不去，也都不给我的孩子去。中共面对各种危机经常使用的方法是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中国人的注意力，而台湾是中共最常利用的工具。不过这一次中共的这一招不灵了。从网民的发言来看，这个是因为中共近年来民生问题越演越烈，清零、封城、烂尾楼风波、医保缩水、失业高企，以及反腐意外曝光的贫富悬殊等等问题，令中国人意识到中共当局并没有将百姓看成是自己的子民。咁啱嘅系，就在去年12月白纸运动兴起之后，旅居美国的红二代作家毕宇骸在网上发文说，帮国内的勇士出主意，全中国的土地入面习仲勋陵园才是习近平的致命软肋，你去天安门不安全，而且下面可能瞒报，习近平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习仲勋陵园稍有风吹草动，那就是从富平县委到陕西省委再到中南海都不安宁。没想到时隔半年，果然有人真是将横幅挂到了习仲勋的陵园。这一条横幅反映了中国人对当局的愤怒情绪。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日前在面书发文评价说，中国大陆普遍呈现一种末世景象，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百姓互害，官民对抗到底，政府不单止失去公信力，更加失去权威，中共正在这里越作越死。中共对海外的干预波及到多国政府，引发国安威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礼拜三表示，中共在2021年对一名加拿大议员的家人发出威胁，但是加拿大的情报部门选择息事宁人，他抨击了相关做法，并且表示在未来类似的威胁必须得到披露。杜鲁多在渥太华同记者讲，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没有重点告知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受到了中共政府的威胁。当时该部门认为这个消息微不足道，不应当惊动政府。此前环球邮报引述 CSIS 报告报道了相关的威胁。对此庄文浩表示愤慨。他说，从一家报纸上得知在香港的家人受到威胁，这个令他非常失望，他抨击了政府的不作为， 并且表示涉及这些活动的中共外交官应该被赶出加拿大。2021年在加拿大议会通过认定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动议之后，庄文浩受到北京的制裁。亦都在同一年，加拿大情报局发现北京搜索了可能在中国的庄文浩亲属的资讯，目的是打击这一位加拿大的议员，并且阻止其他人采取类似立场。5月3日，杜鲁多表示他从新闻报告中得知中共对加拿大议员的威胁，在询问 CSIS 之后发现他们决定隐瞒信息。杜鲁多说，展望未来，我们向 CSIS 和所有情报官员非常清楚地表明，当有人谈到对国家议员的威胁的时候，这些情报必须提交给政府。他说，即使 CSIS 认为对行动所需的关注程度不够，我们仍然需要在上层政府层面了解他。此前杜鲁多谴责中共干预加拿大两次选举的计划。他表示中方试图干预2019年和2021年的投票，但是并未改变结果。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已经任命一名独立特别调查员调查这些指控。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今年的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国际组织及媒体对当今新闻自由面临的威胁感到震惊，记者在世界各地遭到骚扰、监禁甚至被杀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视像发表致辞表示，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命脉，但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新闻自由都在度受到攻击。根据无国界记者当日5月3日发布的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行第140位，仍然属于艰难状况。中国跌至有纪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北韩。
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中国当前的新闻自由环境可以说是极度不堪。中共透过各种网络的封锁消息，令到世界很多的国家并不了解中国大陆内部对新闻自由的压迫，包括网络监控、异议人士的打压，还有对独立记者、公民记者的关押、滥捕甚至是重判等等。宋国成说，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媒体舆论应该要多些揭露中共运用各种国安的理由，我们称之为犯国安证据，或者是间谍、泄密等等这些无根据的罪名，而且没有经过应有的法律审判程序就滥行打压等等这些行为，应该向全世界做更加多的发布，来揭露中共破坏新闻自由的真相。对于中共常年渗透到海外，尤其是对台湾大撒币、收买媒体、侵蚀新闻自由，宋国成认为中共这种做法早已行之多年，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这些被收买的媒体不断地复制中共对台认知战或者只是统战的一些论调，甚至是拿中共所提供的新闻稿来播报，帮他们宣传，帮他们做假新闻等等。宋国成说，这个对于台湾内部的心防、社会的民心乃至于我们的这一种敌我意识，都是很大的一个侵蚀和破坏。所以我强烈建议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对凡是有中资或者是这一种红色资本对于台湾的媒体的直接收买，或者是对于个别的名嘴本身的诱惑等等，这些行为事实上已经触犯了台湾的国安法，应该要进行一个比较透彻的调查，或者是诉诸法律。为了改善中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旅居海外的中国民主派人士近期发起一项拆墙运动，呼吁各国政府和国会向北京政府施压，解除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希望中国的民众能够有权利可以自由浏览各国的网站。苏国成认为拆墙运动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一座墙就如同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墙，是一个人性的隔离之墙，它既杜绝了国内的人民获知世界的真相，也都令世界的真相没办法进入中国大陆。宋国成说， 中共的极权统治和新闻自由本身是水火不相容的。或者说他是经不起新闻自由对中共政权的敲打，经不起外国新闻的事实对中共本身的一种拷问。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中共政权的保卫墙能够拆除的话，那中共的政权就危在旦夕。因为他是一个见不到事实和真相的一个政权，因为他是靠谎言和欺骗所构筑起来的一个非法的政权。就是说我们要用新闻自由的阳光去照射黑暗的中共政权，令到他原形不露，令到他所有迫害人权的这些事实能够昭告于天下。
针对中共近日修订的扩大间谍定义，并将于7月实施的反间谍法，有台湾立委关切中共修法对于台湾的影响。对此，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提醒，台湾民众需要特别注意，包括台商在内的外商、记者以及维权人士到中国可能产生风险。
据台湾媒体泰报报道，5月3号，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外交部和国安部报告蔡英文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出访成效，以及美国与中共新冷战下对台湾的影响与因应。但是不少立委就关心中共反间谍法修法之后对两岸交流的冲击。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认为，根据香港国安法和中共反间谍法规定，曾任军职、公职或者参加国内社团活动的台湾民众以及台湾退役军人去中国，甚至可能遭到罗织入罪，修法亦都令外商人人自危。对此，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这部分会不会对两岸交流产生负面影响，必须持续注意。另外，林郑仪仲询问民众的相关行为和言论不是发生在中国内部，或者是手机内存有相关相片或言论，是不是就有可能遭到罗织入罪？蔡明彦坦言，民众去对岸进行交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手机内容，可能在出入海关的时候就被检查。蔡明彦仲表示，中共一方面提出各种交流计划，希望推动两岸速统速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加强中共的对内控制，担心外国交流活动将会动摇中共统治基础。所以在推动两岸交流的过程中，这一部分需要特别注意。
中国五一小长假期间，包括云南、四川等地都发生了地震，其中四川在5月3号就连续发生3次地震，最高震级达到 4.5 级。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3号10:01，四川自贡市贡井区发生 3.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随后12:08和13:04，四川宜宾市兴文县大坝苗族乡先后发生4.0级和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10000米和8000米。震中距兴文县城21000米，距宜宾市主城区87000米。大陆媒体报道，地震造成多地震感明显，其中重庆、成都、乐山等地震感强烈。受此影响，部分列车不同程度晚点，不过仲未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灾情报告。除了四川之外，5月2号夜晚，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亦都先后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 5.2 级和 4.4 级。据官方报道，地震造成当地房屋建筑受损，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同时，云南省的大理、怒江、临沧等地震感明显。至于受灾情况，保山市正在统计。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按赞、留言、转发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